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照此理而行。加拉太书系列三十一，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至十八节，韦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5年。今天是我们的加拉太书系列的最后三节经文，请听神的话。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阿门。
保罗在这里和十二节的说法正好形成鲜明对照，那些是凡系图体面的，这里是凡照此理而行的。这此理是什么理呢？竟然把这些教会里的人分为两类，从假冒伪善到真正的基督教。这是什么理，竟让保罗把平安怜悯的祝福加在后一类人身上？你们大家可能都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基督教不是道理，对吗？可这里我们却看到，这里保罗说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从这里的上下文看，指的是认识清楚，人的努力在人被神称义一事上毫无作用。当圣经说我们被称义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你被称义和你无论是里面的性格、品德，还是外面的善行、公义或任何其他德性，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也与你的家庭出身、血缘关系毫不相干。称义是法律上宣告无罪释放，是神看着你，又看着他儿子。圣子说，我为他死了，我已经付了代价。然后神宣判你无罪释放。成圣则不同，成圣是改变成基督的样式，渐渐的越来越义。在加拉太书里，主要论述的不是你能成为一名多好的基督徒，当然这是我们应当一直追求的，但保罗在这里所针对的是你如何与神和好，你是如何被称为义的。引出这第十六节经文的是十四、十五节，我们读到，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一句话，无论你参与的宗教活动仪式是什么，不管你表现的有多敬虔、多善良，在神面前称义的事上，这一切一点益处也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绝不以我所做的任何事情夸口，神在我身上行了大事，使我成圣。这句话是谁说的？记不记得？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那是法利赛人说的。可那税吏怎么说？他捶着胸说，神啊，凯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人回家算为义。这就把我们带到凡照此理而行的上。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懂得，当圣经说凡照此理而行的，当圣经说照而行的时候，并不是说要求我们一定要达到某个标准。让我来举个例子，比方说在加拉太书离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割礼的论述，有人在查经班上就会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直在讨论割礼呢？我们必须知道，割礼是宗教仪式里的最高潮。事实上，割礼是神为以色列民设立的仪式。创世纪十七章里，神告诉亚伯拉罕，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可我们知道，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神的约。神说亚伯拉罕行割礼来遵行此约。亚伯拉罕要怎样来遵行神的约？为自己的孩子行割礼。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件事为什么这么特殊？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如此重要？不仅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在加拉太教会里，在今天仍然是一样。割礼是人为因信称义的印记。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旧约里神要求教会施行割礼，因为他永远告诉你，你无论做什么，对自己的得救都没有贡献。他永远告诉你，你的本性在神面前是何等污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加拉太教会里，在罗马教会和其他保罗专门写信针对的教会里，割礼变成了人救他们自己的方式，而不是他们被得救的印记。我们看到今天的许许多多教会里也一样，把洗礼当做了神救我们的工具。不，洗礼是印记，是兆头，指向的是神圣约应许，是基督宝血所立的约。因此，从这里的直接上下文看，这里是你在与神和好之事上，不再看自己，不再看自己的行为有多好。从整卷加拉太书的上下文看，指的也是同样的概念。这里就是行在圣灵里，而不是肉体里。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五章，但这句话今天被误用滥用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行在圣灵里和行在肉体里指的就是这个概念，因信称义还是因自己所行的什么东西称义。关于行在圣灵里和行在肉体里，我们在第五节时已经做过详细的讨论，这里我就简单的再说一下。与今天圣行的概念相反，行在圣灵里不是你成为一名超级基督徒，不是你找到了基督教的秘密能力。行在圣灵里比这些重要的多，在这个概念上你们都应该来一次纠偏。你必须扔掉已经学到的错误东西，重新学习正确的东西。因为行在圣灵里的真正意义要比错误概念重大的多。行在圣灵里是指我们与神和好，是出于神，也是神因着自己的美意所成就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行在圣灵里，这个礼是教会宣讲，众人相信，人为因信被神算作义的礼。这里是我们对自己被算作义什么贡献都没有做，这与割礼时代的礼是同一个礼。我的朋友们，这就是福音。根据保罗所讲，这福音必然会结出果子。我想强调的是，这福音必然会结出那么多人盼望想要得到的果子，必然会结出那些在拼命推行行在圣灵里错误概念的人企图想要得到的果子。但那些只想要追求果子却不顾根源的人是得不到真正果子的。你若想要得到行在圣灵里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等等，但却拒绝人为借着信，唯因基督耶稣而被称义，你是得不到这些果子的。更糟糕的是，当你拒绝这概念的时候，你不仅得不到这些果子，你们教会就不再是人与神和好的希望所在，不再是神恩典的堡垒。你不仅失去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基督教信仰的根本。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只强调果子，因信称义一点都不重要了，被扔在了一边。因信称义太冷冰冰的了，太学术气了，太神学性了。我们要的是与耶稣的关系，不是什么因信称义不因信称义的。让我告诉你们，你与耶稣的最亲密关系是认识到他以他的宝血算你为义。我们和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不是和他拍肩握手的朋友，他把我们的灵魂从黑暗里拯救出来，又赐给我们智慧。在今天的社会里，教会结不出果子，教会的人在道德上和世界上的人没有多大差别，但这并不是最大的危险。拒绝因信称义的教义，威胁到教会作为神恩典堡垒的生存功能才是最大的危险。保罗激励教会来遵行这礼，他在这里主要是对教会的领袖们说话。你们教会的礼是什么？你们教会牧师一个礼拜接一个礼拜在那里致力推行的是什么礼？ 唯有遵行这里的教诲，才能蒙神的平安与怜悯。这就是祝福。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里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地进入现在站的这恩典中。我们如何定义这平安或相合呢？这平安并不一定永远伴随着你的感觉。今天你常常听到人们在谈论他们的感觉如何如何的平安，但这绝不是保罗在这里所写的平安。这平安是一种随着关系和好之后而来的平安。基督徒不再生活在与神为敌的状况之下，这是确切无误的永恒的平安。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这样写，凡遵行此理的人，平安属于他们，这平安乃是与神和好，罪的赦免，良心平静。这也包括我们身上仍然残留的罪的蒙赦免。诚然，遵行此理的人或许会跌倒，但他们是平安与怜悯的儿女，神的怜悯托住他们，他们的罪不会再算在他们头上。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算为无罪，这是双重的结算。耶稣把我的罪算在他身上，又把他的义算在了我的身上。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上也看到，约书亚站在耶和华面前浑身污秽，撒旦在一边指控他。耶和华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又吩咐使者将约书亚的污秽衣服脱下，给他穿上圣洁华美的衣服。在这整个过程中，约书亚没有帮过一点忙，这是发生在他身上，完全是因为神的美意和恩典。现在我们到了神的以色列民这个声明，关于这句话已经有过许许多多的评论，与今天极为盛行的观点相反。保罗不是在这里和他自己写了六章的内容唱对台戏，当他说神的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不是在给以色列民族的人开小灶，就好像他们在神的眼里是一个特殊类型。他花了几乎整整六章的内容，专门就是为了粉碎这个概念。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比方说，你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会众中有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有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外邦人，他们相处不和，他们之间有许多种族问题。保罗写这封信，就是要把他们中间的这堵墙拆掉。他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不存在什么种族、出身的差别。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代，并不比坐在那边的人多点什么。保罗在这个主题上不断的重锤猛击，为的是要把它深深的刻进每个人的心里去。难道你以为保罗在信的末了说神的以色列民的时候，是在对犹太基督徒说，你们别担心，你们还是会有特别优待的吗？这是与到此为止他所写的背道而驰的。在这卷加拉太书里，他已经摧毁了这样的一种概念，一个人的民族背景可以使他在神的面前高人一等。让我来读几节我们刚学的加拉太书里的经文。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三章七节。单单这一节经文就足以彻底瓦解那个称为时代论主义的体系。唯有信基督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若没有这信心，你就根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被砍掉了。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三章九节，三章二十九节宣告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是怎么与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分的？是因为我和他有血缘关系？不，是因为信心。下面的这节经文可以说是在整个事件的棺材盖上钉下的钉子。这一下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你们都知道夏甲是谁吧？她是撒拉的使女，以实玛利的母亲，也就是现在与以色列打仗的阿拉伯各国的祖宗。西奈山是颁布十诫的地方。请大家注意，现在的耶路撒冷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以色列民族，就是犹太人。保罗把他们与谁连在一起？夏甲。你们知不知道这句话对那些收信的犹太人来说是何等的羞辱？你是说我们的父是以实玛利，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我们大家的母。注：英文钦定本 Is the mother of us all 的翻译里有 all， 即大家或万人，但和和本中没有。这里的我们大家是谁？是所有以信为本的人。因此圣经的教导与我们那些时代论朋友们的观点相反。他们看到以色列坦克驰过加沙地带，就说是神的应许实现了。根据保罗的教导，今天在中东地区冲突中的各方都是夏甲的后裔，以实玛利的子孙，除非他是基督徒。这节经文不仅摧毁了加拉太教会犹太假教师的错误教导，也毫不留情地瓦解了时代论主义的那套东西。保罗在罗马书二章八九节中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不仅在这些经文里，圣经还在其他许许多多的地方有同样的教导。启示录二章九节、三章九节里，耶稣两次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类似教导。施洗约翰面对亚伯拉罕的后代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给汉福音第八章里，耶稣与法利赛人针锋相对，当他们说他们的父是亚伯拉罕时，耶稣怎么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今天时代论的这套东西如此盛行，真让我百思不解。加尔文在几百年前这样说，保罗说的神的以色列民指的就是他在三章二十九节中论到的以信为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神的以色列民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内的所有基督徒，他们被联合在一个教会里。事实上，在时代论主义粉末登场之前，教会历史上向来就有一个共同认识，凡有信心的人才是与亚伯拉罕应许有份的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的那段话也做了清楚的说明，因他是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隔断以色列与外邦人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矩，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请注意，他说是一个新人，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不是两种人，两个计划，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即外邦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犹太人。你们都知道这个概念吧？对以色列人来说，近处的人就是离会幕近的人，离会幕远的人就是外邦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你们注没注意到这里的合一？是借着同一个圣灵，一个教会以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划清界限的概念，在保罗眼里是不可思议的。神的一切应许都是赐给合而为一的教会的，这合一来自恩典，借着什么？借着信心。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 今天基督教里最盛行的观点。以色列人虽然不信，但他们仍然是神的选民，是与圣经的教导公然唱对台戏的。让我们接着往下读，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里原文印记这个词是疤痕。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但却仍抱着犹太教不放的犹太人，逼着其他基督徒非要受割礼，不然的话就无法与神和好。这是当时教会里的错误教导，他们借着那些受他们割礼的人夸口。六章十三节，他们引以为荣的是听从他们的、受他们割礼的人数，但保罗引以为荣的是他身上受逼迫的伤疤。他在这里做的是鲜明的对照，他是在说，他们为了怕受逼迫，在你们身上留下了一个疤，我忍受了逼迫，我的背上留下了疤痕印记，所以谁也不要来搅扰我。保罗在此结尾之处表现出他的尊严，此尊严是面对那些怕逼迫而逼着别人行割礼之徒的尊严。说到体面，论到荣耀，什么是教会的体面与荣耀？有人问我，你们教会怎么样啊？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以什么为你的荣耀？是什么使你们的教会富有美好？加拉太教会的人以割礼为荣，这在当时文化里是最重要的东西，但保罗却对此不屑一顾，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当然喜欢说，作为一名牧师，我不会犯他们那种错误，我只宣讲神的话，不管别人说什么，但这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连圣经真理的边恐怕也沾不上。保罗以他所受的逼迫为荣，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上写道，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玉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听上去他好像是在发牢骚，对吗？但我们必须从上下文的内容来理解，他不是在抱怨。在我们看来，这些是他为基督受苦，可是在当时的人眼里，这些是很耻辱的事。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荣耀的，什么是真正谦卑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读到，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命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成了一台戏，在世人看来不是件有体面的事，是很耻辱的。但保罗说，不，虽然在世人眼里这很没有面子，但我们绝不能做这样的评估。从基督的话，从保罗的话里，我们知道遭受这些逼迫是件荣耀之事，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智，只要是荣耀神的事，即使在人眼里看为耻辱，我们也引以为荣。但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你能不能有这样的分辨能力？这和有些人以为的那种我要为耶稣受苦的苦行僧式想法做法不是一回事。这不是叫我们一早起来就问自己，我该让自己吃点什么苦头来为耶稣受苦呢？保罗是在追求公义，在执行大使命的时候受到人的逼迫。我敢肯定，假如保罗可以在遭鞭打前做出选择的话，他肯定选择不受鞭打。他不是说你们多打我两下吧， 这样我可以更像耶稣。他认识到他与基督受苦有份，但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硬加上去的。不然的话，我们就走到罗马天主教修道院的苦行僧路上，还以为这样吃苦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呢。这种做法实在是对烈士、对基督的羞辱。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阿门。
最后，保罗说：“主耶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主，和合本译作常在你们心里的英文是“与你们的灵同在”。他所注重的是人眼看得到的东西，是灵里的祝福。他的整卷加拉太书从头到尾都是强调赞颂属灵的事。我以加尔文对这句经文的注释来结束。因此，我们应该恳求神，愿他预备我们，使我们的灵魂成为他恩典的居所。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